我对橡树路怀有无尽的好奇，就像真正的奇地探险一样。开始的日子小心翼翼，耗时费力，却难以走向深处，更多的只是在边缘徘徊。我发现即便在外围地区也完全是另一个天地，不仅是干净安谧，还有其他地方怎么也想不到的一些好去处，比如茶屋、书店、服装店、糕点店。有一个糖果店让我流连忘返，店面不大，却是锃明瓦亮，里面的营业员一色女子，她们穿了洁白的工作服，头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头巾。在我眼里，她们肯定是专门挑选而来的，不然的话怎么会是一色的美女？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熬眼姑娘，简直不敢多看，看得多了就会脸热心跳，手心出汗，说话磕磕巴巴。我发现那些从城堡深处走来的老老少少可真不少，他们当中的男性像我一样，一到糖果店就挪不动腿了，最后只买走一点点糖果。我明白，在这个明媚的城区里，任何一个店铺的工作人员都要像模像样才好，因为他们要经得起挑剔，要让人看了心情愉快。不远处居住的大都是一些首长或与首长有关的人，让他们高兴当然很重要。我不能总是在糖果店里磨蹭，少不了也要买点糖果。当时我嘴里咯啷咯啷吮着糖果，甜得发酸。欧眼姑娘捏起一个西瓜糖给我，我在嘴里化掉了上面沾的一层砂糖，又吐出来看了一下，西瓜瓣一片绿一片红，逼真喜人。我重新送进嘴里时，欧眼姑娘笑了，她说：“你们男的就像小孩一样。”我与奥眼姑娘相熟一些之后，交谈中得知了不少关于这片城区的事情。城堡老妖的故事她当然知道，不过她说的与一般流传的稍有差异。她说老妖最后并没有死，不过是顶着石狮子跑开了，一路追着自己的针头跑下去，一年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转回来一圈。我说这该多么吓人呢？他说吓人的事儿吗？在这个城区里可就多了。再问他不愿说。我小声说，你们平时可以随便吃糖果吧？他立刻警觉地盯住我问，谁说的？我摇头，不过这么想。他脸色冷冷地哼一句，可不能乱想。从糖果店出来的夜晚睡不好，我在想那个熬眼姑娘，怎么也抹不去她的影子。我特别想和她恋爱，也许是自己长得特别瘦小的关系，我一度示爱糖果到了入迷的程度。而且我固执地认为，全城所有的糖果店中，唯有橡树路的店是最好的。这种认识甚至影响了我的大半生。十多年过去，我还这样对自己的孩子说。反正那时我总是去那个店，这是店里的姑娘一见了我就发出故意的咳嗽声，还一起去瞟熬眼姑娘。我心里发慌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进去。欧阳姑娘却根本不在乎，照常营业说笑，显示一把抓的功夫。抓一把糖果放在秤盘中，大多数时候竟能和顾客要的斤数一丝不差。我常常在一旁看得入了迷，在心里称之为奇人。我想瞧她呀，不仅是美丽，而且身怀绝技。 我开始在内心揣度自己与这样的人是否般配的严肃问题了。我当时深重的自卑感至今还记忆犹新。如今看，造成这种自卑感的原因是复杂的。除了她的美丽容颜和超绝的业务技能之外，她在大名鼎鼎的橡树路工作也是问题之一。但无论怎么说，青年人求偶心切，最终仍会战胜和超越一切阻障。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次约会，这样说马马虎虎，因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起在下班后走了走而已。我们从橡树路一直走到了破破乱乱的街区，走向了一条不约而同的路径。本来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散散步多么好啊，可我们都不想这样，而是有些慌促地离开了那里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是要离开。天渐渐暗下来了，都不想回去吃晚饭。他一路上说的话不多，印象深刻的只有这样几句：你的学问该有多深呢？我听得十分清楚，那是一种钦佩的感叹，而非质疑。我谦逊了几句，夸他：你有怎样的一只手啊？记得他立刻把手伸到了眼前，我在微弱的路灯下看着这手，白皙娇嫩，手指长长的，让人想起一截葱板儿。他把手伸到我眼前，长时间不动，惹得我真想一把抓住再不松开。他最后叹了一声，把手缩了回去。我后来为这事儿后悔得很，认为很可能是自己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，我将因此而耽搁美妙的恋爱进程。那时候是80年代初期，我因为拥有复杂的个人经历，又受过高等教育，所以说算是一个心智丰富而情感曲折的年轻人。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悄悄地掩藏起来，原因是心眼多的人在工作单位或任何地方总要格外受人提防。我尽可能装作没有什么阅历的一个青年，看上去与自己单薄的身材极相协调。其实呢，我会把一切尽收眼底。对于这座新来乍到的城市，我多少有些发懵，有些不适应，但还不至于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说实在的，除了对橡树路怀有神秘之情，其他市区我还看不上眼儿呢。姑娘则是另一回事了，对他们嘛，我总是有一种神秘之感，从来都谨慎小心，与他们的任何猛浪之交、失夺之情，都会引来始料不及的巨大后果。这一点我深有感触，怎么说都不过分。在我进城后的第2-3年里，就发生了一些关于他们的重大事件。这些事件将长久地影响到这座城市的历史。我与凹眼姑娘的交往幸亏没有搅进这个事件太深，这是我许久以后想起来都要害怕、都要庆幸的。总之，我日夜琢磨的大多是怎样快速进入相互亲近的轨道。凹眼姑娘大大方方，她与我在一起时笑眯眯的，腮上有两个酒窝，鼻梁左侧有两个小小的雀斑。她张开嘴的时候，露出了两个不太显著的虎牙，胸脯真高。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糖果味儿。可能是单独接触2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，因为要跨过一条刚刚掘开的小沟，我扶了他一下，结果他握住我的手一直不放。 我的心跳快极了，接着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。我们扯扯拉拉地来到了一棵不大的树下，不知是他还是我的决定，我们不再往前走了，就在树下站着。如果是橡树路就好了，这儿就不行，树不仅少，而且每一棵都瘦得可怜，根本遮不住人们的视线，来往的路人都要好奇地认真地看过来一眼。我们也就在极少的一点空隙中相互亲热着。我吻了他，感受到他口腔里有一股浓烈的糖果味儿，这使我想到了他的职业。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，后来将其概括为自己的糖果时期。这个时期不仅是美好奇妙的甘甜的回忆，而是伴随了其他味道，比如烟的味道。我对这种味道是相当敏感的，不论其出现在何时何地。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味道的强烈干扰，我个人的故事会有一段极端复杂的插曲，说不定我的命运也要变得格外凄惨。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。还好，一切都要感激自己超常的嗅觉。我和熬眼姑娘在一起时主要是接吻，这种事让人不知疲倦。我紧紧攫住她小巧浑圆之躯，心里充满了感激，对一切都开始感激，对这座城市，对橡树路，甚至对那个恶魔的故事。接着春天来临了，我们夜里躺在刚刚萌发的草地上，冲动得不能自已。多少赞美春天的好句子，春天之奇妙真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。春天就像美酒，容易成事也容易败事，容易让人犯下大错。那个夜晚我们躺在那儿，缠缠绵绵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，然后就想干点无法控制的事儿。我们都冲动得面红耳赤，脑门上全是汗水。最后的一刻，他好像有点犹豫或怎么，我记不得了。我所记得的只是自己的蛮横无理，对于一直跟随自己的强烈欲念，我简直是毫无办法。他有一阵甚至不再吻我，后来总算吻我了，一只手还要松松地提着滑脱的内裤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从他口腔里闻到了一阵浓浓的烟草味儿。我的手从他身上滑了下来。他一边整理衣服，一边瞪着大眼看我。月光下，这双眼睛因为生气而变得多少有些陌生，甚至是冰冷的，但也令人难忘的美丽。你吸烟吗？我镇定了一下，问着。他摇头，垂着睫毛。那怎么回事啊？他一声不吭，用手梳理了一下烧乱的头发，下意识地使劲勒紧了一下腰带，痴痴笑了起来。我对这笑声没什么好感，我是一个相对严肃的人，即便干坏事也要严肃。我瞪着他。接下去他以少有的大方告诉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，也及时揭开了橡树路神秘帷幕之一角。那个夜晚，很长时间里我只有倾听的份儿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。他说你当那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是刚刚被一个吸烟的男人亲了的缘故，而过去为了掩盖这一点，他都是在出门约会时嚼几块糖果。这一次虽然也这样做了， 但一方面因为做得草率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对方是一个大烟鬼。他不仅吸烟，而且还闹起了洋派，吸的是一种粗粗的雪茄。就这样，俺露了馅儿。他嘻嘻笑着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他终于露出了本相。我不吱一声地听下去，看看他还会说出什么惊人的事情。他说，严格来讲，我们还是老乡呢，自己也是东部平原出生的，后来才随父亲来到这儿。刚刚来这座城市的外地人就知道大惊小怪的，其实这有什么呀？这里是橡树路，这儿发生什么都用不着大惊小怪的。要知道这里是老妖盘踞过的地方，除了老妖，别的妖也有。这里的老房子多得数也数不完，中国外国的冤魂多得不得了。比如说闹鬼的屋子吧，在橡树路上多的是，长了人们也就不怕了，照住不误呢。半夜里有巡夜的人看见一个穿白衣白裤的女人在草地上晃悠，开始吓得半死，再后来就不怕了。有时还能看见金发碧眼的女人夜里出来打转，那是洋女人的魂儿，她们喜欢这儿，可能还有死死相恋的人呢，反正就是不愿回国。想想看，住在这样地方的年轻人还有什么想不开？他们开通的什么似的？哪个见了漂亮姑娘还不大大咧咧的？再说了，谁还得专门待在糖果店里等着你来啃呢？在你出现之前，和咱好的小伙子多了，你赶上个末尾也不错嘛。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天方夜谭。那一会儿我屏住了呼吸，好奇大于气愤，于是只顾听下去。他举例，有一个大官就住了一套凶宅，那原是100多年前一位总督大人住过的。咱的大官根本不信有凶宅这回事儿，因为一信就不得了，就做不成咱这边的官了。咱这边的官原是不信鬼神的。不光是他，就是他的儿女、老婆子，也没有一个公开说这个的。不过他们背后还是什么都明白，知道这大屋里时不时的闹鬼。大官刚死了一年，一下一个老太婆管不住儿女了，这些儿女个个都是能闹的主，他们把一条街上的伙伴都领到这个宅子里，让他们看看新奇，常在半夜里黑着灯听动静。这以后闹了多少次鬼倒不知道，有一件事倒是真的，就是男男女女在黑影里好起来了，凶宅成了欢乐的场所。他们有时玩着玩着就什么都忘了，不光忘了时间，忘了地点，连自己是哪个年代的人都忘了。他们干的事情据说和当年的一些鬼魂差不多，跳舞，动不动就亲嘴儿。不知是电灯因为事故突然停电，还是有人故意弄出来的，反正是一家伙就黑灯瞎火了。这一下倒真是个时候，疯狂的男男女女来了劲儿，他们在宽敞的大厅里一点羞耻都没有了，竟干一些没法听的事情。也许是后来有人夸张，把事情越传越玄，说当时的大厅里，旁边的小房间里都成了跳舞和淫乱之所，男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呼叫的声音震耳欲聋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我屏住呼吸听着，问熬烟姑娘。她笑一会儿又严肃起来说， 开始没那么严重，我们不过是在一起抽洋烟，喝洋酒和咖啡，还吃鱼子酱。后来我吸着冷气，这在当时都是进口的东西，一般人闻所未闻。我不相信地看着他，但从神色上看出他毫无夸张。他斜着眼睛瞟我，我却从中看出了一丝炫耀。他咕哝着，我们喝酒喝多了才出一点点事儿，有时醒来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衣服给解了，这里的漂亮姑娘多了，好小伙子也多，就像电影里演的差不多。告诉你，我在当中可不算最漂亮的，我们主要是跳舞，亲嘴嘛，那当然是少不了的。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我真不敢相信他也是来自东部平原的人。我心里为他感到可惜和可耻，可是他满不在乎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在深深的眼窝里闪动，多么诱人又多么可怕。是的，这一夜我觉得他和他来往的那个世界都是无比可怕的。我小心翼翼地问，你们真的在那儿过夜了？那当然，过夜又算什么，那个大厅，那个大宅子太大了，就是同时待上三四十人也宽敞，一点都不挤呀。大家并排躺着聊天，困了就睡过去了，也有人小半夜躲到屋里去，他们在里边干些什么咱都知道。嘿嘿，吓着了你吧。我记得傲眼姑娘伸手摸着我的下巴，有几分怜惜的样子。其实该是我为她怜惜吧。那个夜晚我到底多么痛苦，谁也不知道。但唯有我的耿耿于怀，可以在许久以后还提醒自己当时的震惊以及无奈。我在心里不停地告诫自己，你一定要坚强啊，你要远离这个姑娘，因为她去过那个凶宅。